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每天这30分钟呢，是很宝贵的时间，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们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今天继续约书亚记的研习，这是张德仁牧师为我们预备也为我们讲解的，共有22讲的内容，今天呢来到了第20讲了，很快约书亚记呢就会结束哈。那么约书亚记经卷研习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下一卷书士师记的学习，请继续呢按时收听啊，以真道分解呢作为你哈一个读经计划的一种的推动。好，今天约书亚记第20讲呢，我们会看经文段落是第18章到第20章这一段。张德仁牧师呢会透过这几章的经文带领我们学习当中几个的重点。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之地赐给以色列人。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约书亚记》。
欢迎来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上一回讲到了《约书亚记》第17章第18节，我们今天要来看《约书亚记》第18章。约书亚记第18章到20章呢，有3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就是设立会幕之所在，第二件就是分地，第三件就是所谓的逃城。我们先来看第18章的1到10节。18章1到10节提到了在示罗地业分配的背景，因为只剩下7族。在示罗需要来分配地业。那么18章1节说，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示罗的位置呢是位置于迦南地的中央。接着提到把会幕设立在那里，这个设立呢不是建造的意思哈，而是选一个特定的地方，选在迦南地中央的地方。当然中央的位置呢让各个支派可以来到会幕那儿呢是比较方便的。那地已经被他们制服了。第二节，以色列人中其余的7个支派还没有分给他们地业。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示罗的位置是中央的地区，而这种中央土地的概念呢，也传达出以神为中心的一种敬拜观的一种侍奉观。在第3节，让你我看到以色列百姓可能因为懒散，可能因为外在的环境艰难，以至于就缺乏了进取心，他们单言不去得。其实到了新约时代，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神预备许多美好的应许给我们，可是我们却闲懒不结果子。当我们看到彼得后书，我们来看新约的彼得后书。在彼得后书的1章4到9节，彼得后书，我们翻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1章4节说，因此 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下面提到了殷勤、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但第八节说道，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许多时候基督徒当久了，我们也是像约书亚记第十八章第三节所说的，单言不去得，闲懒不结果子。好，再来我们看到十八章四到十节，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很公平的策略，那就是首先呢，要在支派当中选人出来，而后要走遍那地做调查，回来之后呢，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地业分配之处。所以十八章第八节说啊，划地势的人起身去的时候，约书亚嘱咐他们说啊，你们去走遍那地，划明地势，就回到我这里来，我要在示罗这里耶和华面前为你们捻阄。哦，捻阄是抽签的意思。第九节，他们就去了，走遍那地，按着诚意分作七份，写在册子上，回到示罗营中见约书亚。约书亚就在示罗耶和华面前为他们捻阄。约书亚在那里按着以色列人的支派将地分给他们。公平很重要，在十八章四到十节首尾都重复强调这分地的策略还有方法，凸显出公平。那么再来呢，十八章第十一节到二十节就是提到分给便雅悯的土地，然后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就是便雅悯所分得的城镇有哪一些。因此十八章的一到二十八节主要是分给便雅悯的土地，那十九章呢，就看到十九章主要有几个支派的地业，一到九节是西缅的地业，十到十六节是西布伦的地业，十七节到二十三节是以撒迦的地业，十九章的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是亚瑟的地业，十九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是拿弗他利的地业，十九章的四十节到四十八节是但的地业。这些地业，这些地界都说得很清楚，也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界限不清楚的话呢，负责就不清楚。这块地是属于谁的？界限在哪里？其实而后跟法律的部分也有关联。这个部分因为界限画得很清楚，所以该谁负责就谁负责。我们在教会的事务当中亦若是，界限需要画清楚，责任归属需要画清楚，才不会在教会运作上面产生不必要的困扰。好，刚才呢，我提到十八章到二十章有三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就是设立会幕之所在，好，是在示罗迦南地的中央。第二件事就是分地，那么再来是逃城哈。那么在讲逃城之前呢，十九章的四十九节到五十节有一段插曲，是谈到给约书亚的特别赏赐。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第十九章四十九节到五十节。四十九节说，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五十节是照耶和华的吩咐，将约书亚所求的城，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城给了他，他就修那城住在其中。约书亚其实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可是 很有意思的是，约书亚在分地上面把自己放在最后，他以百姓为重，当大家都分完了才换他的部分。而且约书亚所求的那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怎么说呢？我们看到经文提到亭拿西拉这个城怎么样，约书亚他怎么样呢？他就修那城。诶，这城需要修建呢，这个城需要修建，表示所分到的不是很好，可能那个城已经破旧了，已经毁坏了，要修建才得以住在其中。我在想，如果以拿这一点和加勒来做比较的话，加勒当约书亚在分地的时候，他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他就跑出来要他的那块希伯伦，然而约书亚很不一样，约书亚等到大家都分完了之后才处理他的部分。而如果你看士师记第二章八到九节，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二章八到九节，也看到约书亚就在那个地方终老。士师记第二章第八节，第八节说啊，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啊，就是所谓的刚才约书亚记第24章第30节的亭拿西拉。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侍奉主的仆人，不管你是在教会当中全职也好，代职也罢，我们需要学习先把好处给别人，而在分配好处的时候把自己放在最后，这很重要。我看到许多教会出了问题，其中和牧者很有关系。弟兄姐妹跌倒了，为什么跌倒？因为看到教会中的这些头羊、这些领袖、这些传道人争权夺利，跑第一，牺牲舍己，放最后。期盼约书亚将自己放在最后的榜样，能够让你我有所学习。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约书亚记一章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约书亚记，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二十章，讲到逃城，逃城也被翻译作庇护城。那么我先前提到，在约书亚记第十八章到第二十章呢，有三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设立会幕之所在，第二件事情是分地，第三件事情是逃城。我们来看第二十章，约书亚记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谈到了逃城的作用。首先第一节说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好，这边我们需要留意几个地方。第一个，什么时候神借摩西晓谕以色列百姓呢？在民数记第35章9到34节，申命记第4章41节到43节，申命记第19章1到13节，在那儿神都吩咐摩西要晓谕百姓，为自己设立逃城。这里很重要的观念是，设立逃城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谁？ 为自己。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使用到。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设想法律的定定。设立逃城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你要将心比心，要想到自己很有可能也有机会遇到这种情形，或是使用到这个逃城，这个庇护城。很多时候我们把法律的定得很无情，没有转圜的余地，就是因为我们要置人于死地。不管你是蓄意杀人、故意杀人，反正就是要你死。但是你有没有想一想，如果今天你是不小心，是不小心伤害了人，你不是蓄意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有一条出路是为你而预备的？当然并不是说你不需要付任何代价，需要，但是蓄意杀人和不小心的非蓄意杀人毕竟不同。连各国的法律，过失杀人和蓄意谋杀，罪行责任都不一样。而20章的第二节点出了一个关键的观念，我们常常要将心比心，想到自己有机会也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形。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想，我相信很多事情都会改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第20章。第20章的第3节说，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因为在古代司法制度还没有完备，执法者可以由被杀者的亲属来执行，因此如果还没有调查清楚，就被受害者的家属来执法来报仇，那么可能那个误杀人的早没命了。那么你可以，如果是误杀人的，可以先逃到这些城。逃到这些城的目的是为了公正审判，而不是为了逃避责任。在这里第4节说，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为什么呢？因为城门口有负责的长者，有智慧的来判断诸事，将他的事情讲给城内的长老们听。当然说给城内的长老听，意思是让他有机会来申诉，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当然这边假设了这个误杀人的人，他的申诉合理，也有证据，也有证人，以至于经过公开公正的审判，那么就给他执行他所当负的责任，他就不能够离开逃城了，就要在当中。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什么时候死呢？不一定，有可能活得比你久，当然也可能你在逃城里才住没多久就死了，都有可能。那么这段经文主要就让我们明白，我们不要在冲动下行动。所以神帮助以色列百姓去建立一个不要在冲动底下行动的机制，而这种观念呢，也能够来帮助你我有所学习。 不要再生气，不要再义愤填膺，不要在冲动底下来做决定。圣经也说啊，雅各书说啊，慢慢的动怒，这很重要。再来，需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司法的机制。我们看到在城门口经过公正审判的程序，让受害者是可以信任的，而长老也必须扛起这个责任，不止公开审判，也必须要扛起保护的责任。无心而误杀人的，他需要付上代价，好像现在的过失杀人、过失伤害。反观教会，我们是否有这种所谓公正帮助弟兄姐妹排忧解难的机制呢？在马太福音，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就有提到，所以面对弟兄姐妹的彼此间的冲突，我们不是袖手旁观、冷眼漠视，而是需要有一个仲介者、仲裁者的机制来做处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呢，在那里耶稣提到十八章的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这一两个人绝对不会是黑道，而是这位犯罪者的好朋友，说之以理，动之以情，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教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是非、帮助弟兄姐妹解决冲突的机制。而这样的人呢，当然一定是所谓的属灵上的成熟者，我们姑且称之为长老。他要按着神的话来做是非的判定。如果这个人不听的话呢，当然他面对他教会的服事，可能教会需要做一个处理，比方说停止他的服事。那么要看他像什么呢？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并不是去排斥他们哈，因为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马太也是税吏，马太也特别强调耶稣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所以当他当犯罪者执迷不悟，我们要把他看作什么？不是劝诫完之后就把他随波逐流不管他了，而是要重新把他设定为传福音的对象，希望可以挽回他，为他祷告。好，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第二十章的第六节。第六节说，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等到大祭司死了之后呢，你才可以重获自由，重获新生，好像是一个特赦一样。那么大祭司的死和人可以重获新生间的关系为何？有许多的解经学者把他与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与人可以重新开始，把逃城这里呢做了一个关联，我觉得呢是很有趣的，当然也可以值得你我来深思。二十章的七到九节就谈到了这逃城的所在。我们看到这些逃城几乎都是大城，很容易找到，而且分布均匀，北中南啊，分布的很均匀，而且交通便利啊，不会是设置逃城结果刻意刁难。这些所谓的基迪斯、士件、希伯伦、比西、拉莫、戈兰，都是在迦南地呢所处之地呢分配的地方非常的均匀哈。在约旦河的东边有戈兰、拉莫、比西哈，从北到南；约旦河西有基迪斯、士件、希伯伦，也是从北到南，分布均匀，交通便利。当然这很重要，让那些真正是无心误杀的人，他们可以很顺利的来到逃城。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要帮弟兄姐妹排忧解难，一定要让这个管道是非常的畅通的。比方说传道人投羊的移动电话的号码是几号，那么甚至呢，教会要常常有人在那儿，让弟兄姐妹遇到困难可以来到教会，就可以找到有传道人可以来帮助哈，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除了每天按时收听良友电台之外呢，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方便使用电脑的可以登入呢良友台的网站哈，那每天就可以比较方便按照自己的时间表了来聆听半小时的真道分解节目了。良友电台网站是 www.liangyou.net。 另外也欢迎听众朋友除了收听节目也能够参与互动，登入网站在节目的留言板上交流，这是很欢迎也很方便。另外呢，你可以传来电邮把电邮呢发到真道的拼音 h 良友的拼音 .net 这个电邮地址。明天同样时间，张德仁牧师呢继续讲解约书亚记，那听众朋友呢可以先做预备看经文，然后明天呢就来收听，好好配合圣经的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 @良友.net。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天地将辉煌。